弟兄姊妹平安，现在是我们雏鹰之巢空中教会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是信仰答疑第159个系列，我们每一次的信仰答疑大概会有三四个问题，然后我们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系列。现在我们是进入到了第159系列，在此呢也谢谢弟兄姐妹，提问有些问题是比较值得广泛来回答的，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我的确不是很鼓励弟兄姐妹一遇到问题就把它提出来，让别人来回答，我在这里的确是想要给大家，说明，就是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工具吧，你至少你是有头脑的，有圣灵的，那遇到一些特别是关系到个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比较不涉及到经文的理解，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人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上帝把这样的问题摆在你面前，是需要你自己运用自己的脑子和心去祈求圣灵的带领，自己去回答的，所以我是虽然也设了这么一个信仰答疑的，这么一个栏目在我的隐藏的玛纳公众号里头，但是我还是不鼓励大家一有问题就提，实在是没办法了，你觉得你也查过，上网查过了，我也祷告了，也看过圣经了，你觉得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等待，你不需要你非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等的时间够长了，你还是希望能够知道这个问题答案，那么你可以把问题提到我这里来。我如果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来，我有兴趣来解答的，我就来哈。如果我觉得我不感兴趣的，我也不会回答的哈。那么我们在遇到一些圣经经文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上网去查，那你就把这个经文直接写下来。可能现在网间比较严格，可能查不到什么，但是你可以从网上，你如果是安卓手机，你可以下载一个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圣经注释，或者是 SDA 圣经注释，你可以下载这一个，网上也有些免费的圣经注释，你其实都可以下载，或者你到网上的书店去买一些圣经注释，关于经文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查考华爱伦的五卷书，华爱伦是我认为是我们教会的先知，这也是我们教会的认为，官方认为他是先知，那我也认可，然后他就圣经的内容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写了五卷书，这五卷书第一卷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大卫作王，是先祖与先知，我现在正在导读，里头其实涉及了对很多经文的理解，你可以去查。然后接下来先知与君王是所罗门一直到王朝时期的结束被掳巴比伦，然后接下来就是历代愿望，是写福音书讲耶稣的生平的，接下来就是使徒行述，是讲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的，然后最后三个之争，是从那个基督升天之后的教会历史一直写到耶稣再来，所以很详细的这一套工具。所以我们如果在圣经当中有些经文你是不是很理解，你可以去查考，怀圣母的书，怀圣母的书也是在网上的，你可以去找一下怀伦著作，就可以找得到。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做我们的父，也感谢主差遣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更加认识你，并且我们也感谢主将圣灵赐给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走正路。主，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问题，也在读经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疑惑之处，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罪，我们现在因着自己的罪性，我们对主的真理是认识模糊的，所以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聆听主的指教，请求主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答疑时间，愿主的圣灵特别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诗篇137篇第9节 说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人变为有福。根据圣经注释，是杀害无辜的幼童啊，就说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这个行为是杀害无辜的幼童啊。但是为什么这个人还要被称为是有福的呢？那么这个是他的问题哈。那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就是在圣经当中啊，会有一些经文我们是没有圆满的解释的，因为我们同圣经当时的这个时间地点文化啊，还有风俗背景，我们其实都相差甚远。我们现在是生活在2021年，而这个诗篇137篇第一节是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说明他是在以色列被掳时期，也就是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啊，也就是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写的。我们现在是公元后2000多年，所以我们跟诗篇137篇相差了2500多年的时间。那这2500多年的时间，就对我们来说，在解经学上就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鸿沟啊，因为它的一些语境变了，它的背景也变了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诗篇137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为什么哭？因为西安现在已经不在了，上帝的圣殿也不在了，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了。犹太人所罗门之后分成南北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这10个支派就已经被亚述掳去就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也失去了民族的这个身份认同不再。就是到现在我们都说北方的那10个民族，实际上以色列10个支派已经是丢失了，失散了哈。然后呢，到了公元前605年，然后公元前596年啊，还是多少年哈，忘了，这中间这个年代我记不清楚。反正最后一次就是南国犹大国，南国大卫家3次被掳，最早是公元前605年，第三次是公元前586年。然后就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他们就被掳巴比伦所以这个诗篇137篇就是讲的这些被掳之民到了巴比伦之后他们的经历。他们说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他们的家乡西安，想到上帝的殿是荒凉的就哭了，因为亡国奴嘛。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之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就是这些被掳的人这一些写诗篇137篇的这一帮人，他们是亡国奴，也是深深的为自己亡国而忧伤。他们在异教，在异邦那些敌人，征服他们的敌人侵略者们要他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其实这就让他们更加悲伤。他们说不唱他们不忘记耶路撒冷，他们盼望回归，但是这个时候还没回归，以色列要被掳巴比伦70年。所以巴比伦对于耶路撒冷的这种掳掠，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哈。那么其实在历史上，在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巴比伦掳掠耶路撒冷是上帝在使用巴比伦作为他手中的鞭子，在管教他的选民，因为他的选民背约，而背约的最终的后果就是他的选民要分散在列邦。但是呢，上帝也给以色列人希望，说你们70年之后要回归这个是知道的。然后在这里他就讲到他们的悲伤然后接下来讲到他们当时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以东人应该说是以扫，就是跟犹太人他们是亲兄弟了以扫雅各嘛，犹太人是雅各的后代，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对吧？亲兄弟这个时候却照样在旁边鼓动敌人来拆毁耶路撒冷然后137篇第八节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这个时候这一首诗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它是一首咒诅诗 啊，是受咒诅，是咒诅这个巴比伦城，而且他们知道巴比伦城要被灭，因为上帝在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就差遣耶利米先知给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给他们写了封信，说70年之后以色列人要回归巴比伦，他要刑罚。那么的确是70年之后，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啊，所以他们是知道巴比伦要被灭亡的。然后他们就咒诅他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然后最后一句是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就圣经当中的咒诅诗一直是研究圣经之人的一个困惑。为什么？因为这个跟新约圣经也跟旧约圣经的其他原则，比如说旧约圣经其实也强调要爱仇敌，你的仇敌人啊，他如果饿了你给他吃，渴了你给他喝，就如同炭火堆在他头上，这都是箴言里头的教训。而且利未记也说你要爱仇敌啊，你的仇敌他的那个驴他的牲畜如果掉在坑里了，你要拉他，不要因为你跟他有仇你就不救不解救他。还有你看你的仇敌他被压在车子下了，你要帮他，要解救他，这都是上帝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教训啊，说要爱仇敌。在新约圣经更是这样，耶稣说咒诅你们的你们要为他祝福啊，逼迫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啊等等。所以有这样的咒诅诗在诗篇当中，就让很多基督徒感到困惑啊，认为我们不是应当就是为我们的仇敌祷告祈求他们的福分吗？而不是要求上帝咒诅他们，报复他们，对吧？报复你，像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这个呢，就说很多人都不解，特别是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那人变为有福。那个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确实婴孩是无辜的啊。在我们现代的战争当中，如果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遭受的轰炸，像这次以色列哈对巴勒斯坦的轰炸，就是很多儿童和那个平民啊遭受了那个轰炸，所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所以这个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的确哈是不好的。所以这些是令人困惑的地方。那么怎么来理解哈？他为什么又放在圣经当中？我们说圣经是灵感之言呢，灵感，圣灵感动之下写的。那么我们就说，这难道是神的情感吗？是上帝的情感吗？那么我们可以明确的说，它不是，因为上帝不让我们要去对人产生仇恨。但这一个可以怎么来理解，作为参考啊，大家觉得说得通你就接受，说不通你就自己再去寻找答案。我只是把学者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而提出了一些看法，一些观点来介绍给大家哈，大家可以仔细再去思考哈。那么一方面呢，一些人呢就说，既然他是圣灵感动的，那么很可能就是这一些人这些人他们是悔改了的上帝的子民，对吧？他们还在做事，他们还在受圣灵感动啊，说明他们是悔改的这批人。被掳的人这批人呢，他们最后被掳巴比伦之后，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悔改了啊，悔改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把巴比伦城当作了上帝的敌人，因为巴比伦在圣经当中，他就是上帝的敌对势力。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到最后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两股势力，耶路撒冷代表上帝在地上的堡垒啊，地上的势力，而巴比伦代表撒旦在地上的势力。那么在历史上，巴比伦消灭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撒旦一时的得胜，就是表面上哈，那么巴比伦最后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巴别塔反抗上帝，然后到最后他公然与神作对，掳掠耶路撒冷，虽然是上帝允许他这样做的但是巴比伦从此成为一个反抗上帝的邪恶势力的一个代名词哈，撒旦的工具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了人类世界最后终结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被称为是具有古代的巴比伦同样特征的，是对上帝子民进行逼迫，并且有经济政治宗教力量的这样一个大的全球性的组织会出现圣经上称它为属灵的巴比伦，它会来逼迫神的子民，然后耶稣才再来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说这个巴比伦城，它因为它是与神作对的，所以诗人在这里是受圣灵感动在宣布对巴比伦的审判那么在古代的一个城它被审判，一个最明显的一个遭遇就是这个城要被灭，要被敌军攻破。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会说，愿你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对他祝福，意思就是说他要攻占仇敌的城门他要得胜 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当中对君王的一个祝福啊，大家可以下来去查圣经，圣经里经常会说，你如果听神的话，那么神要使你得着敌人的城门啊。所以那么反过来，你如果是受到神的咒诅了，你受到神的审判了，那么你就要你的城门要被敌人所攻破。然后呢，在古代战争当中，它有一个风俗。它是一个套餐，就是当你的城门被攻破的时候，你的孕妇的肚子要被抛开，你城内的婴孩要被摔在磐石上。这就是古代人，古代人打仗很野蛮呢。你像中国古代也是，那个秦国对赵国坑杀啊，上万人坑杀，直接活埋啊，等于就是。所以古代的战争它是非常残忍的。那么现代战争是因为有日内瓦公约。这个都是现代战争的，他才会说不要伤及平民啊，然后优待俘虏，日内瓦公约哈、啊、才会优待俘虏。但是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啊，是人们对于人性、对于战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于战争当中可能出现的邪恶进行一些遏制啊。但是在古代并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所以古代，你像巴比伦、像亚述这些都很残忍的，他们。一进了城过后是要屠城的啊，屠城，然后妇女的孕妇是要被抛开，然后婴儿要被甩在磐石上，它整个就是一个套餐。所以当你一听到说你的妇人要在城门口被抛开肚子，你的婴孩要被甩在磐石上的时候，其实它倒不一定说非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它就给你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你的城被攻破了，你的城灭亡了，它就是传递的这样一个信息。所以不一定就是婴孩甩在磐石上，但是这个婴孩甩在磐石上，它等于就是一个描述，它就意味着你的城是要被攻破的，你城要被灭亡了。因为在古代很多战场上很多战争当中，一般来说当敌人攻破这个城的时候，亚述啊巴比伦人他们攻破城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残忍，亚述王是相当残忍的，巴比伦也是相当残忍的啊，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事。所以呢，以色列他们遭遇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当他们现在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这个诗人在做这个诗的时候，他想表达的实际上就是上帝要审判巴比伦这个城，然后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他曾经把别人的婴孩甩在磐石上，那么别人也会把他的婴孩甩在磐石上。而执行这样审判的人，被上帝当作工具执行这样审判的人，他就是有福的，因为他执行了神的审判啊。所以你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呢，你就比较好理解啊，就这个我就能够理解。他其实意思就是，他传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抠字眼了。他这里给我们传达的意思就是，巴比伦城你要灭亡，你怎样待人，你也要被怎样对待。而且那一个盟主差遣，比如说在这个巴比伦的事情上，就是波斯帝国。就是波斯王古列。那么波斯王古列就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从以赛亚书里头，在波斯王古列还没出现之前，100多年以前，以赛亚公元前700多年的先知就预言到公元前500多年的这个古列王，说他要得着巴比伦的城门，上帝要为他打开巴比伦的城门啊。所以古列王肯定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说我提名招你，你要做我的仆人，你虽不认识我，我还提名招你。所以这个人是有福的，这个人其实落实到巴比伦的灭亡上，这个人就是古列王，所以他一定是有福的啊。那么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对这个咒诅诗的解释，就是讲，就是说其实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情感不一定啊，这些言语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啊。怎么来理解？不是说圣经中的话是有错误，不是，而是圣经是忠实的记载了上帝儿女的真实情感。你比如说，那个约伯记，约伯记里头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话，其实它里头就有很多错误的，但是圣经忠实的把它记载下来，有的时候会对我们进行误导。我们有时候以为记载在圣经上的句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理，然后我们就把约伯记当中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谬误的评论上帝的一些话，我们拿来当作真理。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就到今天还有教会的传道人也是这样引用约伯三个朋友的话。但是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那三个朋友，你们三个人对我的评论是错误的，约伯要为你们献祭，你们的罪才能赦免。所以我们在读到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是要采取要把他们的这些话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就是你不能够全盘接受， 你要把他们的话同圣经的其他教训要联系在一块儿。那为什么？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的那个神学就过于简单。他们认为你遭灾是因为你违背上帝，你得福气是因为你顺从上帝。那其实这个就是对约伯的一个误会了，约伯遭灾其实还是因为他顺从上帝才遭灾，因为撒旦攻击他嘛，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就是说诗篇上的所有的话，不见得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要把诗篇上的这些教训要去同其他教训连在一起，比如说这里。要报复人的这种心态，如果我们纯粹理解成是诗人的他这种私下的私心这种报复，而不是我们把它升华，像第一个我们刚才的解释一样，我们把它升华了，认为这个巴比伦他是在宣判，是在圣灵感动之下宣判对巴比伦的审判，那么这样一下，他的这个动机就不是出于私人的报复泄私愤，而是出于对上帝公义的呐喊。是对刚上帝公义的审判的这样的一个祈祷，这个是允许的，但如果我们就认为他就是在报复的话，那我们就说这里是圣经只不过是真实的记载了上帝子民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说，我们因为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时我们对于那些欺负我们的人，那些相当邪恶的势力，公开挑战上帝的邪恶势力，我们存在着这种咒诅啊，我们希望他尽快结束，这也是我们对公义的一种向往。那上帝他也是体谅的，虽然这不是最理想的情感，但上帝也是体谅的，也是愿意真实的让我们能够把它反映出来，反映在我们的诗歌当中。我们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虽然他不值得提倡这种情感，如果真的纯粹是属于我们私心我们的报复的话，那么他虽然不值得提倡，但是它是我们真实的情感。那么这样的诗记载在圣经当中，它起个什么作用呢？那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暴露我们完全的自己，我们的丑恶，我们的不理想，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神面前宣泄，神都接纳，他陪伴我们，并且陪伴我们之后他还可以改变我们，对吧？那其实到最后我们就可以像但以理那样，我们不是怀着仇恨跟那些侵略者住在一起，但以理还在他们当中做见证，还拯救了他们，对不对？但是诗篇这里是137的人，可能他就没有但以理这样的思想境界，但他照样是可以把自己的真实情感在神面前宣泄的，那么神自然会对他进行塑造，但神同时也认可他的情感。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的哪个情感上帝不允许，然后我们就刻意把它掩藏起来，然后就憋着，没必要，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上帝也认可，但是上帝知道这不理想，他也让我们知道这不理想，然后他会改变我们，我们一旦承认自己的这样的情感，才可能有改变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是故意隐藏，知道他不好，然后我们就故意隐藏，就装，就虚伪，反而上帝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所以这个是我对这里诗篇这里的理解，两种解释，一种就是你把这个情感升华到对上帝公义的这种呼吁，宣告巴比伦的审判，然后把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不作为一个就是非要在字面上来实现的，而是作为一个套餐，就是说这里其实就在说巴比伦仇敌要得着他的城门，他要遭受灭亡的这种灾难，那么而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这是古代战争当中常见的一个得胜的人向被征服城市所做的普遍的一个行为，一个暴行啊。那么第二个解释呢，就是他真的是纯粹就是发泄自己作为诗人的一个私愤，家国仇恨，对吧？发泄，虽然不值得提倡啊，但是我们要理解他是合理的，因为他是亡国奴啊。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更高的要求是像但以理那样能够饶恕并且能够做见证拯救他们，但当我们不能达到上帝的这样理想的时候，上帝允许我们正确的准确的真实的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啊，就是这两个解释哈。弟兄姐妹，如果还有第三个解释，你下去都自己可以思考哈，我仅是作为参考啊。我一再的强调，就是我这里所给大家介绍的，特别是一些疑难经文哈，都是作为一个参考，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没有哪一个人对圣经的这个认识是到位的，我们都是像在镜子里头看神，而且这个镜子是铜镜，不是我们今天的这种镜子，我们都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相信，我们盼望着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面对面与神交通，面对面去把圣经打开来聆听耶稣的教训啊，太过瘾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刘英牧师，我被姐姐拽来深圳华强北做金纺苹果手机配件来了，已经两个月了，没时间过安息日，没时间聚会，生意很好，姐姐准备叫我十月份开个档口，这样的事我们能做吗？啊，在这里我们注意哈，就是我们中国现代有很多，就是当今的中国啊，当今的中国在作假上面是世界历史上的超一流的啊，你就从横向跟全世界各国比起来，中国我们今天中国的那些作假的人是一流的，从世界历史上来看也是一流的啊。什么叫做金纺苹果手机配件？那就是说苹果手机配件它有专门的工厂来，苹果手机授权的工厂来制作的，那个是正宗的苹果配件。金纺苹果配件啊，它就是很精确的去模仿，但是它不是苹果手机配件厂制造的，苹果手机没有给它授权，所以严格的来说它是违法的，因为它是造假啊，它是造假。而且它之所以要金纺是为什么？它是为了要卖苹果手机的那个价钱，它是为了冒充名牌，虽然它这个价钱肯定比苹果手机配件要便宜，因为它不便宜它就卖不起价嘛，但是它又金纺，它可能在那个配件的这个技术上外观上可能都能够以假乱真的那种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造假啊，它叫金纺啊，精确的模仿，人家苹果手机又不需要你模仿了，嗯，那最后倒霉的是谁？倒霉的是我们这些使用苹果手机的人呢？你看网上好多店，淘宝里头好多都是卖的，甚至有卖苹果手机的，嗯，我曾经有一次朋友送给我一个苹果手机，嗯，然后我用了。到最后我苹果手机好像是进水了还是怎么的，然后拿到店里去，拿到苹果正儿八经的苹果店里去啊，想要帮我重新弄一下，结果那个店里告诉我说，他你这个是已经翻新的，你好多配件都不是正宗苹果店的。我又不好意思给朋友说，为什么？因为朋友他当时送苹果手机，他可能也是上千块钱买来的，他也是花了大价钱的，他送我也是心意啊，然后都用了那么多年了，当时还是用了有个两年吧，也是用了两年了，啊，但是最后却发现就是它的那些里头的配件是翻新的，甚至是有些都不是苹果本身的，但是外观一点看不出来，那其实就是被仿，就是你如果是苹果正儿八经的苹果手机，你要是需要修理，你到店里头，人家都可以给你修理的。甚至你还可以到，你如果外观保留完好无损，你甚至你还可以去拿去换点钱去买个新的手机，但是你是金纺的，你就是等于就是假的，你就是个假货，你不管再金纺你都是假的，就像假钞一样，那假钱假人民币，那国家逮看到一个都要逮一逮的，这种都属于扰乱金融市场，你这个金纺苹果手机配件你做这个，你就扰乱苹果手机的这个售卖市场的，你这个都是犯法的。然后就说两个月了，肯定他说生意很好嘛，为什么生意不好嘛？因为中国人他有一点，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个种假的金纺的能够卖得起钱，其实有很多人买金纺他自己也知道这些都是假的，尤其是买那些名牌包包的啊，名牌衣服的那些人，他其实知道这是金纺的，但是他有一个，他说金纺仿的真的就像，而且他穿出去就是牌子货，别人不知道啊，然后他自己虚荣心得到满足，所以金纺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多人是愿意买的，他市场需求量很大，所以他生意就很好，生意很好的，那他可能安息天他姐姐要干这样的事情，姐姐肯定不是个基督徒，如果是个基督徒，我说那也是冒牌的啊，名义上的一个基督徒，那他可能就没时间过安息日，所以能不能过安息日，这个就是说你到底能不能守安息日，你要怎么守安息日，这个其实我都不回答了，因为关于安息日这样的问题都是自己做决定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都自己，这是属于个人问题，但是去做金纺的生意这样的事情 我就觉得可以很明确的表态，我那就是管他赚钱再多，这都是在作假。那你所有的钱也都是造假得来的钱，是坑人得来的钱，真的。那就是撒旦要你的财富，是撒旦给你的，因为你所使用的手段是撒旦的手段。你不要觉得哎呦那么多人都在造假，那我们这叫金仿，哎，这是一种技术啊，怎么样，你把它那个高深化了哈，把它合理化了，你觉得再说大多数人都在做，特别是你到那个深圳去，到处那样店多得很，深圳广州多得很啊，深圳造然后广州卖，多得不得了。嗯，甚至我北京一个长老他就是做高仿的嘛，他是高仿的什么羽绒服的那个，就是高仿。曾经他带着一帮外国人，就是我些外国朋友教会的，带着他们到他的店里去，他就送给他们羽绒服，那些老外都以为他的羽绒服就是那些牌子，一个个穿到美国去了。后来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就是做高仿的，还是个长老，所以你就看得出来他自己还做见证说感谢上帝，做羽绒服感谢上帝啊。那我就觉得，我现在知道，后来才知道他那个是高仿的，因为我听一个朋友说他那个根本就不是那个牌子，他就是打那个牌子。这样一来，其实你就算是个长老，你感谢上帝，那个财富也，上帝也不会认账，上帝也不会认为是他在把这个财富给你，因为上帝绝对不可能在你弄虚作假的时候还祝福你，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顶多就是任凭你，因为你都是长老了，你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肯定是有的。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也是需要，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就连北京的一个长老，教会的一个长老，他都做这种金访，你还莫说我们的信徒了，他更觉得做金访没问题了，对不对？你整体素质就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们的文化就是个假冒文化，什么东西到中国来，全部都好多时候都变味了。嗯，他整个经济很多时候，他其实都是靠着这种造假来弄的。他也有那么多市场，我们刚才也说了，但是不是说大家都做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什么意思？那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这个时候就要留把心思了。什么心？一个敬畏神的心，你要用敬畏神的心去祷告，你先要搞清楚什么叫金仿，金仿的目的是什么。什么叫金仿？就是高端的模仿。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混淆，是为了造的来像苹果手机一样，否则他不会金仿了，然后让人家去买，然后他可以获利，就是造假。所以这个事情基督徒不能做，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上帝他的品德是不作假的。耶稣说撒旦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我们的父是天父上帝。那我们如果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那么神的儿女一定是像神的，那做的事情也就是像神的。所以不管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一本万利啊，是不是效益很好，是不是生意很好，这个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啊。你如果觉得你如果不做这个金仿苹果手机，你这连饭碗钱都没有了，其实不一定的。你如果继续做金仿苹果手机，然后一直都这么做心，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哦，就是你现在你还有点挣扎，等你做久了，你习惯了，人的心会有一种状态，就是他习惯了，他就认为理所当然了，然后到最后他就没有一点良心责备。现在这位姊妹或弟兄他还来问我这个问题，说明圣灵还在他心中，在给他声音，微小声音在向他说话，他产生这种疑问啊，还在为他说，还在向他说话。他可能如果再继续坚持做下去，他的心会慢慢麻木，他不再会有疑问了。那这个时候那就不光是说你今天行骗的问题了，这会造成一个后果，那就到最后我们连天国都没有了，因为我们跟父的关系就慢慢疏远了嘛，你听不到天父提醒你的声音了嘛，你现在更习惯的就是我只要能够赚到钱就可以了。世界上的人他是看结果的，只要结果好手段不管的，但是我们既要看结果又要看手段，而且往往其实结果是我们不能够预料。你现在看金仿苹果手机配件能够赚很多钱，那万一哪个时候国家一下子要打击这些，你到时候坐牢可能都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里这个问题都不值得商榷 他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不行，一个不行。不是因为你做这个生意好，没有时间，手安息日，所以我不去做了，不是，是因为本身这件事情，他就不是信神的人能够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是不能够被收买的，不要因为他效益好，拿的工资多，你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生命。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用在这里正合适。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话题。这里提到说，列王记上17:2-7是这么说的，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问题是什么呢？提的问题是，为什么上帝用不洁净的乌鸦叼食？这样一来，那食物不是也变得不洁净了吗？那以利亚是先知，他为什么要吃不洁净的食物呢？这是这个问题哈。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记载的话，你仔细去看11关于洁净与不洁净哈。11在这里说的非常明确啊。我现在来翻到11关于洁净与不洁净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关于鸟类啊，这里说11:1415提到乌鸦哈，就是。我们从13开始读吧。雀鸟当中，11:13，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药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然后接下来在那个20，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我们在这里注意哈，这里讲到不洁净啊，就是这些动物活的不洁净，你不能吃，这些动物不能吃。然后死的是不能拿也不能摸的。那么我们要注意，为什么上帝会说死了的也不洁净？为什么？因为他是这里是在杜绝一切可能对以色列人造成试探，让他们去吃那些不洁净之物的一切可能。你比如说我看到一只乌鸦这个乌鸦不洁净活的嘛，我知道它不洁净，我不去吃。但是突然它死了掉在地上，如果上帝没有禁令说死了不洁净你不能摸，可能我一摸，哎呀，摸着觉得，哎呀，这个鸟儿看起来好像肉蛮好的，也是个野鸟吃的虽然说是吃腐食，但是可能肉挺鲜的，所以死了他就去摸，就去逮它然后拿回去，反正都死了嘛，把毛拔了，然后一烤一炖什么的，就很便当了。那上帝说不行，死了的你都不能摸，所以这样就杜绝了你吃它的一切可能性。因为你要吃它，你首先要把它弄死吧。所以上帝就说，活的不能吃，死的你也不能摸。你摸都不摸，你更不可能去吃它了，对吧？你碰就不碰它了。但是活的你不能吃，不等于活的你不能摸。在这里整个利未记11没有说这些活的动物，活的不洁净的动物你不能摸的，不能碰的，没有所以这些动物它是活的，它们是可以碰可以摸的，只是它们的肉不能吃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这里的这个问题提的是说，上帝用不洁净的乌鸦叼食，说因为是乌鸦叼的食物，那食物也变得不洁净了。那这里我们就要说了， 谁说乌鸦叼食食物就不洁净了？上帝在利未记十一章有没有说这些不洁净动物所叼过的食物也是不洁净的？他没有提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要说，你不可能比上帝更爱干净，你不可能比上帝在洁净与不洁净的事情上更严格，你不可能比上帝更属灵吧，你不可能比上帝更听上帝的话吧，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上帝没有限制的东西去限制别人。我们在解经，在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有前提，什么前提？就是上帝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你可以做，上帝没有明文说你必须做的事情你可以不做。所以你看利未记十一章，他只是说死乌鸦你不能摸，死乌鸦你也不能吃，对吧？因为你要吃，你不可能活的拿来吃吧。但是他并没有说活乌鸦你不能碰，他也没有说不洁净的物你不能碰，没有说，他也没有说不洁净的乌鸦叼的东西来你也不能吃，那不洁净，他没有说。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一段列王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自己有一些关于洁净与不洁净动物的一些额外的信息。这里至少给我们两个信息啊，第一个就是乌鸦是不洁净的啊，虽然它是吃腐食的，它不洁净，它的肉不能吃，死的乌鸦不能碰。虽然是这样，但是活的乌鸦我们是可以碰的啊。很可能那个乌鸦来了过后，来到以利亚这里，以利亚跟他说说话，摸摸他，对不对？像我们今天看到小动物来，尤其是以利亚，他一个人坐在那个基利西边，又没有一个人。多寂寞呀，来了个乌鸦，他还可以跟乌鸦说说话，还可以摸摸他的羽毛，乌鸦在他肩膀上跳一跳，对吧？你先知跟上帝绝对和谐，那先知跟地，跟地上的动物也绝对和谐了，对吧？很可以想象嘛，那乌鸦肯定跟以利亚是好朋友了。所以活的乌鸦是洁净的嘛。然后第二，乌鸦虽然它是不洁净的，它吃的是腐食，但是它叼的饼和肉，上帝在这里说不洁净动物所叼的饼和肉来都是洁净的。为什么？因为不洁净，上帝不会叫乌鸦来了。所以在这里不是我们去评判上帝啊，说乌鸦不洁净，所以他叼的肉饼就不洁净，这一个你是没有圣经依据的。所以你在这里只能是按照上帝的话来做，上帝叫乌鸦来叼饼和肉来给以利亚吃，那就一定是洁净的。所以就是不洁净的动物它一定是可以叼饼和肉来给人吃，而且人吃了照样洁净的。你这里应该得出这个结论，你不能拿自己的没有一点根据的这种狭隘观念来去评判上帝。你没有资格，我们没有资格的。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虚心受教，上帝现在可以用乌鸦来给以利亚叼饼和肉，并且以利亚可以吃，而且养活了以利亚，说明乌鸦这个不洁净动物它所叼的饼和肉就是洁净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太狭隘了，我们应该拓宽自己的思想啊！不洁净的动物跟我们没仇啊，我们很多人好像觉得它不洁净它不能吃就跟我们有仇一样，看着猪看着什么就很厌恶，没有像狗也不洁净啊，上帝叫我们不吃它，但是上帝没有叫我们要厌恶它呀。那狗跟我们以色列人他也养狗的，他也养狗的。耶稣在跟那个迦南的妇人说，不能拿狗给人吃啊，给你吃，不能拿狗，不能拿那个就是食物给狗吃的时候，他用的那个狗，是小狗，是宠物狗。耶稣的话里头就说明犹太人他是养宠物狗的。狗不洁净吗？活的东西，活的狗的是可以那个摸它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要用圣经，你读了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不洁净的动物它自不洁净只是针对于吃和死了的尸体，而不是说它活着都不能碰，或者它叼的肉和饼就都是脏的，不是，它们是干净的。我们要用圣经来纠正我们的思想啊，反正你记住，上帝做的事情尽都美好，上帝做的事情尽都合理，上帝做的事情尽都良善，上帝做的事情尽都无罪，尽都洁净。所以我们遇到问题是我们自己有问题，上帝绝对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不应该质疑神的作为，而是应该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太狭隘了。 好，我们今天的答疑时间就到这里。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不要在神面前自高自大。